我年轻的时候很尊敬的牧师，一下来哈，主前代求。来，
我怀念古人等待救恩，灵里有交通，天涯比邻，朝夕曾相见，前曾经各奔，但愿你平安，主前蒙恩。人生是梦，深爱无穷，往事如烟，主恩万千，前行是风中，要一生敬重，永不灰心，爱主不变。多年同事做，心心意相印，今则就分离，两心其人，使命须完成，本分各当尽。但愿你平安，刚强瓦魂。人生是梦，深爱无穷，往事如烟，祝恩万千，全心是风中，要一生敬重，永不灰心，爱主不变。人生多痛苦，度重重难关，凡事且忍耐，随遇而安。莫怨你孤单，有主做良伴，但愿你交托，享主平安。人生是梦，深爱无穷，往事如烟，祝恩万千，全心是梦中，要一生尽忠，永不灰心，爱主不变。希望早相见，除夕惊喜叹，祝内相团结，永不离散。同心是风烛，共受苦与甘，但愿无忘我，祝你平安。人生是梦，深爱无穷，往事如烟，祝恩万千，全心是风烛，要一生尽忠，永不灰心，爱主不变。
啊，主耶稣基督教他的学生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个去就有那个叫 dispersion， 就是分离。啊，这是传福音一个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很要好的同工，为了福音的缘故要说再见，要说再见。这也是小组事工一个试金石。我们和平教会其实在我们牧师开始推小组以前，很早就有小组，可是这些小组是难分难舍的。我刚才讲过，如果你跟一些人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建立了彼此的信任，而且大家可以掏心掏肺的讲内心的难过，互相代祷，这个是多么宝贝的一个情谊，多么舍不得割舍，对不对？很难得，大家很好，一起玩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带朋友信主，对不对？我们教有很多这个小组。当我们牧师被派去菲律宾，去新加坡学习小组事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，我们在一起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要分离。因为小组如果有成长，一定会长成中组，会长成大组，所以这个小组是封闭，根本不让别人进来。那大到一个程度，他就不是小组，因为他那个互动已经太多了。那为了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为了还可以带新的人进来，是必要愿意说再见。那个切割是一个痛，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然后我刚开始讲，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小组，我就跟他们讲， 没有一组愿意接歌。我在这里不是指责，我是说我碰到的是这样，所以后来我们只好另起炉灶，我们从没有小组的人找一群人来开始小组，一开始就跟他们打预防针，就讲好我们在一起是为了要分开，为了主的爱的缘故，让更多人可以进来，我们必须要轻轻地抓着这个友谊。有的时候感谢主，需要分开的时候就要分开，可是我们的人情啊，不喜欢这样，所以在一起。所以后来上帝是用大逼迫的方法让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分开，他们分不开。耶路撒冷很好啊，大家礼拜很好啊，一次布道会3000个人悔改很好啊，5000个人悔改很好啊，怎么要去耶路 要去什么撒玛利亚，哎，公文话听不，他看不起我，看不起他，还要到什么全世界地级，哇，那个难处多高。没有，只有彼得啊，半夜不是半夜，中午肚子饿，然后上帝给他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然后他就好就跑去一个人家里传福音给那个一个外国人，就是这样，其他看不到。可是上帝就让司提完被打死，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开始对初代教会开始大逼迫，抓去坐牢判死刑啊，这个就命就要命，所以大家就跑啊，逃命啊，就开始离开，是被迫离开，就是大家四散。那逃呢，碰到人就说，哦，信耶稣很好，教会是这样传开的啦。那这首歌是苏卓阳写的，那你唱的时候会有一种感伤，就说我们那么好，可是为了主爱的缘故，我们必须要说再见。我想到我在医学院的时候，我们有6、7个同学很要好，我们跟医院啊，我们要排宿舍，我们就申请在同一个宿舍。那后来，住院医师做完以后，就是大家走的路不一样，是散了，可是我们还是保持某种联系。有一些人看见不一样就离开，有一些人那个意向就是看见的负担一样，就继续保持那个关系。其中跟我最要好的就是3个。我们人都不在一起，可是我们常常就会有想办法联系啊，想办法有问题就会互相祷告。一个就是王龙德，现在又回来，我又跟他在一起了。一个叫翁瑞亨，我们3个是，所以说是我们7个里面又应该这样讲，就是全班同学有几个比较，有几个更特别好的，像耶稣那个70个人有12个人，里面又有一个3人小组，耶稣到哪里都会带他去，要他为他祷告的。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关系吧，就是比较普通的朋友，比较要好的朋友，还有很要好的朋友哈。那如果说10档的话啊，这3个，那神现在让我在这个教会，他是我们教会的宣道部的长老，我们有很多事工可以一起。可是另外一个现在在泰国，那他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想到的是他。但是我在医学院的时候，他是拜拜的，他是不信教的。然后我们在医学院哦，医学院的课哦不会每堂都排满，大一大二的时候会有我们叫空堂，知道吗？就是第一节、第二节有课，第三节没课，第四节有课啊。那个第三节就我们在那边去啊，就是说空在那边嘛。啊，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空堂哦，就去找那个空教室，就有些教室没有人上课，我们慢慢就会找到嘛。啊，就邀那些同学有兴趣，我们就辩论信仰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传你的佛教。我跟你传统的基督教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是活在那个现代的观念，所以叫做真理越辩越明那个观念，就是说我可以证明基督教是对的，就是一直想要证明，现在已经放弃了，现在已经后现代，我讲过那个证明的已经不流行了哦，不证明的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有故事，你要听吗？就是讲故事了。那个时候是证明哦，然后我们最常念的书叫《铁证待判》，几本教导本哦，现在还有。哦，那个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耶稣的确复活，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什么什么什么，哇，一大堆，哇，他那个很气，好像律师在写那个写案这样子，就念那一本跟人家辩这样，结果翁龙被我们辩过来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，反正我不现在回去讲很好笑，那时候不晓得到底你讲什么，但他就感动了，那是信教，所以他是比较慢信教了，就是到大学才进来，可是他进来以后，我觉得他跑得很好。在这个信仰上他跑得很好，他住在北一附近，所以呢他开始高年级的时候 他就到北一去帮助北一团契，他也到和平教会，然后他对这个信仰就是刚信主嘛，所以他对这个就很单纯的、很认真的追求。然后后来他走的是那个信义会，他本来是长老会，就是和平教会，后来他是到信义会的系统，所以他是到那个嘉义基督教医院，他做过我们的健康局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到卫生单位的最高的那个，都做过官了哈。他做过很多事情，做过恒基的院长，被派到平基当院长，派到嘉义当院长。他很顺路，人家派他去哪他去哪里哈。他曾经被台大派到沙特阿拉伯，后来没有去的理由是因为阿拉伯不准他太太去。啊，这个还是一个公案，哦，我听起来是很难过，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谈的时候，台大刚好台湾在他们做那个国民外交，因为所有外交都被中共打死了嘛，所以这个医疗输出，这个阿拉伯世界还很需要的时候，所以就希望是由民间，就是由台大医院跟阿拉伯签约，然后派医生护士去帮他们哦，这一条路很好，中共就挡不住了哈，哦，就不用正式外交这样。啊，所以那时候台大就是用这样呢，鼓励一些年轻的住院医师，你要升总医师，你就是先去阿拉伯哦，回来。然后林光裕、侯生茂都是这样的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都走这一条路啊，就是你去优先让你回来，就是保证你当总医师啦。那翁仁是其中一个，那大家都讲好了哦，那听了说明啊，然后签约啦哈，要出发以前，他老婆的签证下不来，就是一直不过来。那他老婆怀孕，所以翁仁就说，我不能把我老婆丢在台湾，我去阿拉伯。因为他老婆是台大附医检，所以是也是申请要去，那时候也是准他去，就是安排老婆去做检验嘛，啊，先生去当医生嘛，哈，哦，他是 neurosurgeon 那个神经外科，可是要出发的就是老婆的签证，阿拉伯不给了，说他是女的不给了，就没办法。那台大已经把总住院医师的缺都排好了，因为这一票人是准备去阿拉伯回来再安排的。所以翁仁等于是没有路走的，因为他本来成绩很好可以上去，因为被安排是先去阿拉伯再回来，啊，到那个时候他就找院长杨世彪吧，忘掉了，就跟院长商量说怎么办，如果我的老婆不能去我就不能去，因为我知道我老婆不久就要生小孩，我必须要陪着我老婆。那对不起，以下的话是我转述，院长跟他说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不是我不给你老婆签证了，那不在我权下，可是你的位置已经没有了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说总医师都排好了，所以你不去就是不逃楼了，就砍头了。那时候我听得我很难过，我做一个院长啊，不能帮自己属下的人，开始都答应他的，后来出了状况也不去争取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跟他说你看着办嘛。翁仁是这样去恒春，他爸爸跟他说：“你去哪个医院都好了，荣总什么什么都有嘛。”那时候哦，台大招牌还很亮嘛，哈，哦。可是他觉得说：“我不要，我本来就是愿意去阿拉伯，是想说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去回教国家传教了，哈，哦。”他本来用这个名字要去了解一下，看有没有这个可能。啊，既然那边门关了，他说：“那我就去恒春了。”恒春刚好在教，只有一个医生嘛，荣总一个医生下去恒春，他是第二个。他要去的时候我里面很难过，因为知道他在台大的那个前，那时候我在台大当总医师嘛，因为我没有被弄到阿拉伯去，所以我是就升上去了，他成绩也是很好，应该是可以上去的，就这样就砍了，他就到恒春去。所以这首歌我是想到那个时候啊，要送他去恒春的时候那种甘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他碰到这样真的是上帝啊，他没有什么，为什么要让他碰到这样的处境？然后后来我们就各走各的，他就是恒春，后来就转屏东，转嘉义，然后他把嘉义基督教医院弄到是可以派宣教士到外国去的一个医院。后来他自己念了神学院，心理中毕业了，他就到嘉义基督教医院，他本来是院长，后来就拿牧师的薪水，那个是不是打几折哈，就下来，他就回到嘉义做牧师。他老婆也是当牧师的，然后后来就被嘉义派，现在去泰国学泰语，他要用泰语对泰国人传道。所以 啊，在准备今天的讲课，我看到那一首诗的时候，讲到代祷，想到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同伴，是这样，他每个月会写小小的一个代祷信回来，啊，就让我知道哦，他在那边碰到什么处境。这个是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哦，就是祷告哈，这个 intercession 这个代祷，就是人生是梦，神爱无穷，往事如烟，主恩万千，全心侍奉主，要一生尽忠，永不灰心，爱主不变。啊，这是一些感触哈，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唱到这里，我们来继续我们要讲的哈。啊，今天中午我有一点事情，所以我可能会提早半个小时结束，请大家包容。本来我是要十点就要离开，因为我的太太的弟弟要嫁女儿，今天订婚，要我去主持订婚礼拜，就早上11点。我说对不起，我有创世纪，我不好调日期，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，很多不同地方来哈。所以他说好，那但是你至少要来吃饭吧，啊，所以我说好，吃完我可以，我赶过去。可是因为我如果要11点上，我等于10点半，你们一来讲一点点就走，所以是这样子，请大家包容哈，谅解。我等一下容许我半个小时赶车过去哈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那个上课27页哈。讲到那个人洗神的脚，还有神洗人的脚，还有那个西门哦，那个坏女人洗耶稣的脚，引申出来的一些故事哈，就是你得到的恩典有多少，你对主的爱的回应就有多少。好，18章第6节，这里有一个希伯来文就是西亚，啊，这里我用英文拼音哦，那个西亚哈，西亚，这个是一个容器的单位，容器的单位。它的大小是差不多374英尺的三方，所以是大概知道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容器。那细面就是最好的面粉，我们叫面粉可以有比较粗的、比较细的哦，最细的那个我们叫上等面粉吧，哦，就是最好的面粉哦。它就是待客之道哈，用最好的。那三次速速就是三次很快，他赶快跑去抓牛，赶快跑去做饼，赶快跑去抓乳酪，有没有哈？他赶快把这个大餐准备好来款待这个贵宾哈。然后18章第8节，这是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就是上帝也吃东西吗？那他吃东西会不会掉到地上去，还是不会哈？他肚子撑得住那个东西吗？哈啊，这个是好玩的问题了，就是神可以吃的东西。但我们知道说耶稣复活，他吃东西，他吃烤鱼。然后，因为他们认为说灵魂是不会吃的，灵魂不需要吃，所以他们担心那个是魂，是不？耶稣身体没有火，所以说，耶稣来拿一块鱼给我，实际上没有掉下去，那代表我有身体啊，我肚子还在啊，哈，所以我是真的有身体，所以让他们确定。所以这个有一点是要学生不要怕，就是说我是真的复活，是人的复活，不是一个鬼魂的显象哈。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我谈到那个问题哈，这个。路加24章43节，就是耶稣吃那个烤鱼了哈，就让学生安心，还有证明这是真的。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我们是给自己两节两哈，看你会不会痛哈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是说看他吃东西，看他是不是真的吃下去哈，那代表说，这好像是真的，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了哈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圣经创世纪18章，那三个人就不客气喽，就坐下来又吃又喝的哈。那亚伯拉罕就站在旁边，那老婆呢还不能站在那里哈，所以跟我们东方跟我们老婆是可以走来走去，客厅跟餐厅跟厨房还可以走来走去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老婆不能在客人面前出现的，老婆是在后面啊。他对这个客人好奇，因为这个客人很特别，所以他想听他们讲什么话，所以这个老婆是躲在后面偷听啊，偷听。好，那当中有一个，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：“老婆在哪儿？”他说：“在帐篷里面。”那其中有一个，有人说这个就是上帝的，说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回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名字都讲出来哈，要生一个儿子。好，这个上帝哈，应该这样讲了，就是你话就这一次讲清楚，当一次讲一点，一次讲一点，讲到这次才讲清楚了。这次讲什么清楚？时间讲清楚。让他75岁的时候，上帝跟他说：“我要给你儿子。”然后就不讲清楚，就说我给你儿子，他老婆没有儿子啊，所以亚伯拉罕跟他老婆一直想说，我太太已经结婚那么多年都不生，那上帝怎么给我儿子呢？啊，大概是养子吧， 哇，所以他们就跟上帝说，我要我养一个大马色人，要以利以谢，你试试他吧。那上帝说猜错了，不对。哦 OK， 猜错了，好，就开始猜。所以上帝很好玩的，上帝他说，那大概是我老婆去做不孕症检查，她有问题。那搞不好我精子还好啊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要不要就是借胎生子啊？就是换个子宫，搞不好那这样的话，我的精子应该算我的儿子吧？所以他们就商量，真的用这个方法，真的生一个儿子，就代表亚伯拉罕精子还好，可能是有问题是他老婆卵巢或怎么样有问题。好，那生出来的，上帝说不是，糟糕，现在生了一个儿子，上帝说不是他，说你老婆生的才算。这个就要很困难了，因为老婆已经不太可能了嘛。啊，然后又等，啊，等到这个时候，上帝再跑出来跟他说：“好啦，不要让你穷等了啦，明年这个时候。”所以代表说，上帝走了以后，大概三个月老婆会怀孕了。因为我们怀胎是九个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叫十月，那个是用阴历算的哦。如果用阳历算，差不多九个月多一点点啦。所以差不多两三个月以后，你的老婆会怀孕。啊，这个哦。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接受了，因为年纪老是困难，但是还有可能。如果没有月经的话，应该叫不可能吧？哈、哦，所以他老婆就苦笑了哈、哦。哎，我还有月经的时候你不来，等到我没有月经的时候你又来，那你这个讲是要我偷偷高兴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所以他就在那边笑哈、哦。好，他说明年哦，我会来，你老婆会生一个儿子。莎拉就在那后边怎么样，帐门口偷听了啦。好，十一姐就讲那个背景，亚伯拉罕跟莎拉年纪老迈，这个我叫做啊生子困难，可是还有可能，老迈不是不能生嘛齁、哦、台语叫做阿伯啊生囝啦，真拼齁，真拼嘛是要会生啦齁、哦、就是拼一点也可以嘛齁、哦、就是拼一下也可以嘛齁、哦、啊，可是呢下面那一句话就糟糕啦，他说莎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，那这个就不是假病，这个是没病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病？根本不排卵啦，月经断绝，这我们也知道，古代人也知道说，那、啊、就没啦，没有卵你还生怎么生呢？哦，现在又不能做什么冰冻卵啊，什么没有啊？哦，所以呢，莎拉说糟糕，所以他就暗笑，这个笑应该笑得很暧昧吧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，是在笑那个客人，那个不没有念生理学。还是在笑什么？还是在苦笑？啊，那麦给他滚球了哈！我已经衰败，我主为老迈，怎么可能呢？那耶和华就跟他们开始玩这个游戏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没得救啥？”他怎么说年老呢？耶和华难道难成吗？哦，这个上帝应该叫做 take it personally 哈！人家笑也不一定在笑他啊，那上帝就有点被恼怒，好像哦，你看我不起吗？你认为我不够力吗？哦，所以上帝开始 take person， 就是跟他 challenge 哦，说难道耶和华有事情做不了吗？我跟你说到日期，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来，他一定生哦，这个讲得很一定了哈、哦，一定会发生的。然后这个莎拉呢，你看害怕，这个应该叫什么面子问题吧？害怕，然后就说没呢，没有笑啊。那个说。谁说的？你要不要听我的录音机？你是在笑的。那、啊、后面莎拉就不讲话。有人说他默认的了哈、哦。啊，这里我就说哦，害怕会让我们说谎啊。我刚才讲过哈、哦，害怕，因为害怕很多情况哦，害怕难堪，害怕什么都好，就是我们就开始会想办法讲一个小谎，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弄过去就是了啊、哦。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哈。哦，然后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。这个是第二个故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十六节上面有一个大圈圈？有没有？有一个大的圆圈，本来都是小圆圈，那个就是告诉你说，这里可能是另一段的起头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这是另一个故事的起头。所以十八章可以分两段，第一段是善待客人的一个小故事，第二段是替坏人祷告。啊、哦，所以。这个十八章给我们两个学习的功课，一个是对出外人我们要有爱心，第二个是对坏蛋，对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们也要有爱心。那这看起来是不太一样，不过都是表现出亚伯拉罕真的开始有那种大国的风度，他要成为万民的祝福， 开始在学习那个功课。所以好，我们把讲义再看一下哈。十八章第九节，因为是上帝吗还是怎么样，他怎么知道老婆的名字呢？在这里第十节又是单数，我那个单数复数就是希伯来文，在那边我说单数可能就指上帝，复数就是上帝跟两个天使，可以这样简单这样讲。他再度预言，这一次呢讲得够清楚了，是亚伯兰的精子跟撒拉的卵子，还有一年内会完成这个事情，你不必再一直等了，就明年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结束了。所以这一次预言是最清楚的时候。十八章十一节我说年纪老迈应该叫做高龄产妇，所以还可以拼，如果月经断绝就是不可能了，那个困难就更大。理性、自然率、经验，我们都会用这样判断，这样讲对吗？上帝给我们头脑会判断，就是不可能嘛，啊，不可能又发生，我们就叫神迹，这样好吗？好，不可能又发生，神迹，神让撒拉的卵巢又开始排卵，你只能这样讲，已经停止排卵，那个经期已经没有了，神就让它再来。最近好像生殖医学好像也有这方面可以弄这个哦，从那个不是精子的细胞可以把精子弄出来，你听过吗？哇，这个厉害呢！我们认为精子就是精子，体细胞就体细胞，那完全是两套，单套跟双套，这是后马牛不相及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可是是因果吧？我忘掉了。他们不晓得怎么七搞八搞哦，把一个精子弄出来呢。所以呢，只要找到一个细胞，可以再生孩子，所以现在的人都可以。所以那个时候上帝要玩这个游戏应该不难吧，现在人都在玩这个游戏了，已经开始玩这个生殖的医学了。好，那可是我们根据理性的判断，我在这里讲一点点，就是那只羊是不是 Dolly， 是不是 Dolly， 人家开始弄那只羊出来以后，我就比较少听见那个说那个玛利亚怎么可以生一个小孩子啊，他一定是被罗马兵强暴，或是他一定是偷人家，这一定要有一个精子跟一个卵子啊，怎么以前我啊，从高中到这样一直听到人家笑我说啊，我在谈养啊，你医学院念了半天哦，你怎么不知道说那个不结婚不性交怎么可能生小孩嘛，那你还在相信什么圣经哦，我就嘴巴嘟着，因为我那些人真的，我怎么回答？我说我不知道啊，圣经这样讲，我这样相信啊，就只能这样。现在我说你去看兜里，现在我会这样讲，连兜里都可以的，那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呢？人都玩，以前是人还不能玩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说不可能嘛。所以我们的不可能是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科学跟我们的理性说不可能。如果加上到目前为止，可能比较聪明了，就表示说或许有一天科学突破一些东西。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神迹是被归于这一类，就是说有一天科学可以的时候，那个神迹就不是那么神了。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那我觉得圣经所记的神迹，可能我不晓得百分比多少，有很多是可以归类到科学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解释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它神迹。可是其实它不是神迹，它是科学还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，我们说它神迹。可是有一天科学进步的时候，它就不再神迹了，因为科学已经可以处理可以解释。但是我认为可能有一部分是科学在进步都不能解释的，就是科学跨不过去的，那一部分就是绝对的神迹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圣经的神迹有分两种，有一种是相对的神迹，是因为人比较笨所以还叫神迹。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说所有的神迹都是那一类，那是 David Hume休谟，他怀疑说根本没有神迹，神迹是人不够聪明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，科学足够的研究的话，所有的神迹都可以解释。那种我们叫做科学主义者，了解我意思吗？就是科学可以解释一切。我个人不买入这样的想法，我认为科学有很多是可以解释，可是科学不能解释一切。因为科学家本身已经发现，科学研究到最细的时候，在那边有跨不过去的东西，所以那个地方可能还是神迹，神迹还有空间呢，只能讲。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当时应该叫神迹吧。那神迹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不太相信嘛，所以就会偷笑。那我这里写到哈，为什么笑还要用偷的？因为这是东方女性的那个矜持了哈。那个叫什么？ 犹抱琵琶半遮面哈、哦，啊，半遮面不是遮这个，是遮这个，因为不要人家看到你在笑嘛，就是嘿嘿嘿，我们叫用什么手帕啦，用什么东西哈、哦，扇子啦，啊、哦，那这个是东方女性的一个礼貌吧，哈、哦。那下面我再讲一次，笑常常是很暧昧哦，笑常常有很多表达的意思，你不问当事人，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在笑什么啦。背后他说有可能是尴尬，有可能是惊喜，有可能不相信，嘲笑，有可能是半信半疑，都有可能。我们不晓得，要问撒拉才知道哦。那上帝有问他，他还不讲啊，他否认了哈、哦。那我主这是一个东方女性对先生的一个尊称啦。哦，我觉得在台湾好像也有这样，就是太太称呼那个先生称呼爸爸，你听过这样吗？台语叫做对囝叫，有没有？那先生称太太叫妈妈，哦，就是把自己好像矮一辈，表示一个尊重，类似这样。所以我主大概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尊称吧，哦，就是不是说亚伯拉罕有多伟大了哈、哦。好，那十八章十三节就是上帝。看起来上帝是全知的，就是你躲不过他了哈，或是你可以这样讲，就是上帝是有一个那个24小时360度的录影机啦，所以呢那个录影机还有 X 光，所以呢你心里面的都录进去了哈，那录就录没关系，有一天好像会重播啊，这个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哈，因为那一天就是叫大审判。什么叫大审判？就是把你一生所作所为所想的让大家一起来公平，说这个人做这样该不该打屁股，到那天我们大家应该说该打、哦、我们没有话讲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别人看不到的啊。如果上帝都知道，就是暗中做的事情神会知道，这一点你要记得、哦、啊，只要这一点你记得、哦、你暗中做坏事就会减少很多啦。我们常常以为没人看好了了，这个很奇怪哦，就是以为人不见就鬼不知啦、啊。啊，如果神是神，你应该是逃不掉他吧？逃不掉他哈、哦。这样讲哈、哦、，integrity 那个叫什么？真诚还是一致 ？integrity 就是说人前人后是一致的，这是一个。嘴巴说跟心里想的是一致的。嘴巴说跟手里做的是一致的，昨天说跟今天说是一致的，我这里讲了很多一致哦 ，integrity 哈，就是那个一致性，一个人的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可相信的，他是坦诚的，包括很多哈，包括公开的场合跟私下的场合没有矛盾，这个人是公私 integrity， 这个整合得很好，心里面说的跟嘴巴说的是一致的。所以这个人不是口是心非，因为心里面没有人知道，上帝知道，所以你这个有没有 integrity？ 有人嘴巴讲得很好听，可是做的是另外完全另外一套，所以言行一致，你听过这句话吗？这个是嘴跟手，所以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嘴到我们的手，如果一致，这个人是相当不错。还有在别人面前跟在别人背后这个一致，还有你对别人跟对自己的一致性，同样的事情你做你会这样处理，别人做你会同样的处理，这个就叫一致性。这个一致性很重要，同样做错事情，老大跟老二受的处罚要一样。我讲过那个故事吗？就是家里面如果有碗打破，一定有一个女人大声的骂，那个女人就是妈妈啊，怎么不小心 啊，一定要讲啊，你看那个碗多贵，一下就打破了，可是打破都没有人骂，那一定是妈妈打破，因为连爸爸打破妈妈都会骂，哎，哐！然后大家听，哎，怎么没有骂？啊，大概知道妈妈打破，因为她不会骂自己嘛。这个很奇怪啊，那这个就叫做不一致。你同意吗？没有 integrity 嘛？啊，如果做错事骂自己也该骂啊，如果自己不该骂，别人就不该骂啊。哦，这个各位姊妹回去反省自己。我没有故意要挑难的意思，不过这个是好玩的哈，就是，哎，那小孩子的不一致性会引起小孩子内心的不平。可是一致有它的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女孩跟男孩怎么一致化？ 啊、哦，这个不容易讲是很容易啊，原则是这样，就是一个人的 integrity 是上帝审判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criteria 一个标准。哦、我们自己问自己说，哎，我们大概不可能做到完全 integrity 的，啊，那个叫做 gay sin， 这样懂吗？不管是公私不一致，还是里外不一致、心口不一致、言行，那个就是 gay sin 啦，就是你要给人家一个印象是比你实际的情形好一点啦。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啦，你要摆出一个比较好看的 pose。照相起来好看，你只是为了面子问题啦。那这个我们努力的减少吧，就是让它一致。那沙拉在这边就产生不一致，他实质有笑嘛，就是私下有偷笑，但人家要他公开承认，他不承认嘛。这个就是失掉那个一致性。那这是神要挑战我们哈，这是在这里这个笑的暧昧性，还有神的全知，我有一些引申哈。那这里提到神的全能哈，就是。自然跟理性的有限性跟神的全能，这个上帝说，难道上帝有难成的事吗？你真的相信上帝什么都能做吗？只是他要不要做的问题，如果他要做什么都能做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把神的属性有两个提出来，我用一个英文很长的英文哦， Omni， 我不知道呢，是没电吗？好， Omni 就是全啊， Omni 就是全部啊。那那个 sense 哈，那我们说 science， 那个 sense 就是知啦。我们科学就是从这个字出来，那个 science 哈就是知识。所以我们叫神是什么都知道的，叫做全知的神 ，omniscience， the God of omniscience 哈。然后神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神，这个叫全能的神。后面是代表 potence， 那 potential 哈 ，potence 就是能力，所以他是全能，只要他要。他什么都做得到，所以他才我们把他称作神。他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够做的神，所以在这里面有一点要把这个神的特点表白出来哈。我们后面有一点那个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第一章三十七节，路加第一章三十七节。这个是玛利亚哈，跟这个撒拉是相反，这个是还没有结婚，怎么可能怀孕？那撒拉是我们已经没有月经，已经没有排卵，怎么可能怀孕哈？我们从三十四节，天使来跟一个已经订婚，可是还没结婚。根据这个背景来讲，就是她是还洁身自爱，并没有订婚就跟人家上床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呢，天使跟她说：“蒙大恩，神跟你同在。”玛利亚说：“哦呦，神跟我同在，那怎么办？”我不知道你听到神跟你同在，你会很高兴还是很害怕？我会害怕，因为神同在，我就不能胡搞乱搞啊，对不对？神同在呢，你不要说什么，就是牧师在你家，你都很不方便的，对不对？还说神同在。你不会觉得吗？牧师住到你家，你要骂小孩都声音都要调低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很糟啊，神呢？哦，所以神同在实在是不好玩呐、啊。坦白讲，以后我们就是永远跟神同在。你要想一想哦，如果你跟神不习惯的话，真的是很糟糕哈、哦。所以我说，第一，大家会自己跑去啦，甚至不必搞啦，因为你在神面前真的是很难过啊，不晓得怎么办哦。所以还是去地狱比较好哈、哦。好，那他说神同在，他说哎呦，这是怎样啊哈。哦然后他就问说：“这个是安吗？还是不安呢？”哈，那天使说：“不用怕了，哈，你蒙恩。”然后再下一句话就很可怕：“蒙恩就是要怀孕了。”哎，糟糕！别的恩好了，怎么这个叫恩呢？这是完蛋了，会被用石头打死的呢。因为未婚怀孕是不得了啊。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还是被排斥的啦。不要说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死路一条呢。他说：“你怀孕了，而且名字都帮你取好了，叫耶稣，他是至高者的儿子。”然后。你主大卫的位，这句话是很特别的，这个要当地人才听懂。那个就是你们犹太人亡国后一直在等的那个大卫的子孙，那个就你要生出来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弥赛亚，知道吗？那个弥赛亚，你主大卫的位给他，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号，就是你们等了好久的，你生的那个儿子，那个未婚怀孕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基督了。希腊话叫基督，希伯来话叫弥赛亚，就是救主，就是主。哇！这个是不错啦，你的儿子要当总统当然很好嘛齁、哦。但是呢他说我们要不要给你齁、哦、这个理性就出来了，有点抗议啦，说这样好吗？ 啊，我怎么办呢？还没结婚就大肚子，这个怎么交代啊？哦，人家怎么看我？怎么看我的先生呢？这个一定会想嘛？难道不想吗？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嫁，那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呢？好，35节，天使说圣灵会降临，至高者的能力就是那个 omnipotence 啊、哦，就是全能的全能者的那个能力要应庇你，所以神要你怀孕就会怀孕，你不要怕。而且36节跟他说，你看你的亲戚那个老公那个也是看起来不能生的那个，哎，他怀孕6个月，你去看看他。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如果要做什么事情是有可能，他可以跨越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理性，让我们体验那种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哦。这是玛利亚她的体会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这是神的能力，你要你的能力还是要神的能力啊？258页，258页，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也是我喜欢的。这一段是保罗得到特别的恩典，就有特别的危险，上帝为了保护他不要因为特别的恩典掉到特别的危险，所以给他一个安全法，那个安全法是大家都不喜欢的，就是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让他有一个软弱。我从第一节的来念，我自夸是无意，但是我不得已，我要说主的显现跟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14年前，他其实在讲他自己，他客气用这样间接话，他说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，所以宇宙有三层天哦，那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是魂游向外还是整个人上去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他去过那边，然后呢只有神知道，他被提到乐园，所以三层天又叫做乐园，听到很隐秘的话是忍不可说，就是人的话讲不出来的啦，没有办法讲的。为这个人我要夸口，为我自己我的软弱我不夸口，我如果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说实话，但是我不讲，因为怕有人把我看太高，过于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，他有一些特殊的神秘的经历，又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会至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，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，免我过于至高。这一根刺你会把它当作恩典还是会当作痛苦？因为那个刺是他要传福音的一个拦阻，一个痛，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啊，把这个拿走，把我医好了啊、哦。结果他祷告3次，上帝不听。上帝跟他说第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”好，这句话是。你要体验过神的恩典的人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不然不容易体会。所以保罗开始学到这个功课，他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能力护庇我，我为基督的缘故软弱，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。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，这句话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，因为我刚强的时候我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刚强，我软弱的时候我是靠着神的能力来刚强。后者的刚强是比前者的刚强更刚强，靠自己还是靠上帝？当你一无所有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只能靠上帝，不然你怎么样？你根本不可能嘛。那个时候你的刚强是靠神的恩典，那你也不会骄傲，你那不是你的成就。所以在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的体会上，有时候神为了让你体会到他的恩典，他就让你落在软弱的处境。你可以为这样的软弱感谢吗？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恩典吗？还是你跟神说把这个拿走，让我健康，让我完全，让我可以好好的为你做事，这样我可以做比较多的事。神说不是，这样可能你比较容易跌倒，我为了保护你所以我让你有问题，让你有一个痛，那个痛是解决不了，怎么祷告神都不解决的，然后在那种情况下我才可以用你，因为你就不会骄傲，你也可以真的依靠我的能力而不是靠你的才华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保罗的经历。好，然后再来我们看18章15节，当人犯罪被指明后的反应常常是害怕，第二个反应就是否认，可是神不放弃，再一次跟他挑战以后，撒拉就不讲话了，等于默认，我们叫默认，他也没有认错了， 或他就不再强辩哈、哦。然后后来就是，三个人吃饱了，然后要走了，因为是中午嘛，下午还可以赶路。要走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送到村门口啊，啊，这个是东方的礼仪哈、哦，就是客人来跑到前面去迎接，客人走的时候不会在家里跟他说拜拜，不会，我一直走到咱这争哈、哦，走完，我们现在我不知道，我大概送客人哦，送到电梯门口吧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们会有一个礼貌的那个界限。如果我在家里，客人走啊，拜拜，这个是很没有礼貌，我连站起来都没有哈、哦。如果走到家门口，算是还不错哈、哦，跟他拜拜就关门。一个是没有，我就一直走到电梯门。更好的是跟他一起坐电梯，坐到楼下，到大马路，或是不是在巷子，坐到前面，帮他叫了计程车，让他上了车。来跟他拜拜，你看到那个 degree 吗？那个不同的程度，你会决定说，到底我送这个客人送到什么样，代表对他的礼貌或是尊重，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待遇吧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就讲到这里，差不多有没有问题？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刚好这一段了哈、哦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弄下一段。没有，
哎，
哎，
无所不能，
对，
中西。违反自然律的要求，
哎，
是不是妄求？
对，这个是违反自然律，就是神机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说在自然律下面的，就是我们叫做科学的领域嘛，哈、哦，自然律以外的，就是所谓神机。那基本上我是相信神机是可能的啦。那你跟神要神机也可能，但是妄求是妄求，不在乎你求神机，而在乎你要神听你的啦。态度上就是说，上帝，我已经这样的，你一定要给我超乎自然的给我。如果我们跟神说，我渴望这个，在理性是不可能，但是我跟你要求，请你给我这个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上帝，如果你决定不给我，我也接受。那个态度上是一个拜托，而不是命令。所以我的妄不会以说要求神迹就是妄求，我不会这样想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神要神迹，不是这样。比如说你所爱的孩子就是一直都不悔改，用回怼，你用尽办法就是没有办法，或是他根本就不跟你打电话了，根本就是不跟你接触，你要跟他讲话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还是可怜他，让他有我没有办法的机会来帮助他，就是说我已经尽了爸爸的能力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还是会为孩子祷告。那个时候求的，我们知道说在理性上是不太可能，可是如果神恩待了哈，但是就看神的决定。所以我们跟神要神迹是有可能的啦，因为我们很喜欢要一个东西啊，就我们的判断是不可能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要求，所以我不会把这个就当作妄求。可是不要到一个程度说我这样神就会听不可。刚才我讲了几个例子哈，就是说不要把它绝对化，不要把我变成神就好了，那自己变成神就是妄求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有点时间看见亚伯拉罕，他怎么样照着东方的习俗来善待这三个出外的客人，可是实际上这三个客人不是普通的客人，神你跟两个天使到他这里来要跟他启示他一直等待的一个祷告，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孩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这一段短短的故事当中，我们有一些讨论，有一些学习，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，让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持续的等待，持续的祷告。当我们碰到有那些社会边缘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，那我们有爱心也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来接待这些人。我们要解散了，下午的时间求上帝保护我们所说所做在你的面前是被你悦纳的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大家。